我们看启示录第三，启示录第三章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经过了这一天，到了现在，也许我们多少有一些的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生命要托住我们，你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带领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典，每一个时候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真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主对于老底嘉教会的应许。实在说来，在所有得胜的应许里面，这个也许是最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这里不只告诉我们得胜者要得胜，而且他的得胜呢要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说得胜的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要赐他与我宝在宝座上与我同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如何，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也要如何。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得胜是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呢达到宝座。那如果这是他怎么得胜的，我们当然也要怎么得胜。那么因为经过十字架，所以就和羔羊就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得胜呢，乃是羔羊的得胜。那么好，当我们读完了三章以后，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主满意我们的得胜，主怎么满意才算满意呢？就是我们得胜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怎么忍耐，我们也怎么忍耐，他怎么温柔，我们也怎么温柔。那个结局呢，最后他升到天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因着生命成熟，结果我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们能够与他同坐。虽然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得胜的应许。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的确，主的确是把教会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么他们不只有得胜者的呼召，而且有得胜者的应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接着就是看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在圣所，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到了是圣所。因为讲的羔羊一定讲的十字架，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地球怎样变成外院，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所以现在所以我们的主是怎样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么对于约翰的迷来说，约翰这么多年他想知道到底主怎么升天的，到了天上他做了什么事。那当然刚才我们说过，在天上一面他刚刚升天的时候，就是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些事他会提到，但是今天呢，他所关心的乃是他自己的见证。而且预言的灵，为什么神把这些话托给约翰呢？就是叫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想这个重点，这个主题我们千万不能够离开。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是创造的歌。所以这里的宇宙乃是原始的宇宙，从开始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圣经只要提的碧玉，就是神的样子，像神的样子啊。那么又有红围着宝座，我们知道所有地上的彩虹都是半圆的， 只有天上的圆，彩虹才是圆的。所以人间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那么人间的彩湖彩虹呢是七彩的，但是这里的彩虹呢，这里的彩虹呢乃是绿色的，因为好像绿宝石，所以你看这就是宝座前的光景。然后呢，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那么这个长老到底是谁呢？其实如果你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很自然，因为你很明显给我们看第四章跟第五章不同。第四章第五章同样的一个宝座前的景象，但是现在你看见羔羊升天，羔羊终于达到宝座了。升天的意思就是说怎样从马槽最后终于达到宝座，那么这是升天的意思。所以今天彼得约翰所关心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云端，然后怎么从云端到了宝座。他在宝云端这边他都看见了，云端那边他没有看见，所以一直等到巴摩海岛他才看清楚了。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情景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就站在宝座前就是这样的一幅的情形。所以圣经里面借着保罗借着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写。那么这个长老是不是指的教会中的长老呢？其实本来啊很清楚，我们说过长老是又长又老的嘛。所以这个你很明显的基督伯也好，或者这些活物也好，那当然许多人觉得应该是天使。那么在天使里面当然有最长最老的，因为神创造宇宙不知道多少万万年了，所以呢你看见这些做天使也是非常早非常老的。所以你如果自然你自自然然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话，我想那是很自然我们就要怎么解释这个长老，否则的话慢慢就变得复杂了。那后来怎么变得复杂呢？是这样，就是说自从达比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还没有把启示录没有把启示录介绍给我们以前，其实大家都读了启示录。那么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也好，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按理来讲很多都已经应验了，很多都应验，所以启示录大部分呢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已经应验。比方说吧，敌基督，那么他们认为说就是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已经应验了。那么而且一点一滴的都可以给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比方说当你读这个第一匹马的时候，那第一匹马呢，那么很明显这个当你看见这个七个印，那么七个印代表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七个印其实就是教会历史里面都已经应验了，那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第一个印如何，第二个印如何，第三个印如何，第四个印如何。那么然后呢这个七个号也是一样，七个号呢特别前面四个号呢是讲到西罗马帝国，那么的确呢应验在历史上。然后到了幼发拉底第六号，那么特别指的东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些呢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大部分的启示录都已经应验都已经应验。那么一直等到达比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达比弟兄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呢本来是圣公会，本来不是，本来在爱尔兰教会里面这属于圣公会系统的，那么他做了牧师。那么后来呢他们特别他特别这个读神的话，尤其是读预言。那么等到他读启示录他才发现说其实启示录很多的话呢应该很多还没有应验，很多还没有应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就是所谓的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相信大部分已经应验的就是所谓历史派。那么相信说很多没有应验的，特别是指着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特别从第六章开始，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而且是讲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的情形，在以前大概2520天所发生的事，而这些事呢根本没有发生。但如果你要问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可以根据启示录完全替你解开，告诉你说这些怎么样应用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 当你用这个历史派的角度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你当然一定要到西洋史去找，然后怎么样跟这个圣经的预言是相符合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你需要很有学问才可以。但是我相信说，启示录不是专门为着有学问的预备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在解释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有困难。比方说，你为着要应验，为着要这个和圣经，为着要使这些能应验在历史上，那么你一定去对，去对的时候呢，如果讲一天、两天、三天对不起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有一天，有的一天呢可以解释成一年，所以如果是两天，如果一载半、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就三年半，三年半呢就是1260天。但是呢，如果你光讲三年半的话，这个可以，你根本没法应验不过来嘛。所以呢，那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一天把它当作一年。那么如果是1260年的话，那么就表示说敌基督出现就已经出现在历史里面了。那个三年半已经是1260天，又等于1260年。那么他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是这样应验的，那样应验。所以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你找不到两个人呢对于应验是一致的，解释是一样，但是你应验来讲不一致，所以这个就困难了。难道神的话就是可以你对这个历史怎么对就怎么是吗？所以变成无所适从。所以等到达比这班弟兄们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觉得说启示的其实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所以那么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那个第一个马骑在上面应该指的敌基督说的，然后呢到了末了的时候有战争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就证明说主要回来以前，从第六章一直到19章，那么大概就是人类最后的2520天，那就是说刚好是7年，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七。然后呢，当然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圣经，很多的理论上的根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圈子里呢，在中国基督中间呢，因为中国人多半不大熟悉西洋史，所以呢很自然的，如果你要在未来派跟这个所谓历史派来选择的话，那么很多中国弟兄姊妹就选择未来派。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需要苦苦的去读那些西洋史，那读的真是很辛苦。你知道有一本专门讲这个，讲的很好的，是大概这样厚，一共有3本。那你读起来，你根本就读整个的西洋史。如果你西洋史根本没有概念的话，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自从在达比以前，你要整个欧洲。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是这么读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达比或者时代派的弟兄们，那的的确确在读启示录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见解。他们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你看见大部分应验了和大部分都没有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你真读启示录的话，会不会主的话刚好在这个中间？那如果你真的去读，仔细去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那果然是如此。那么未来派的弟兄们，特别是我所说的所谓时代派的，这就是指着跟随加尔文、跟随达比弟兄的，或者说跟随弟兄会的，他们主要的见解是什么？他们主要见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就让我们知道说，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几乎都没有影响。你没有办法说他应验，都是在根本还在后面，根本没有应验。所以呢，很自然的，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然从第六章就开始了。那如果第六章开始的话，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可能经过大灾难？所谓相信全教会废弃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有的话是这么说的，不是，他们是根据推断。因为如果你相信福音是不错的话，你如果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然后神我们就免去所有一切的愤怒，那么当然等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愤的。如果大灾难没有愤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 在大灾难还没有来的以前，全教会就已经被提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全教会被提，灾前全教会被提一个很重要的论据。论据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可能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点，就是说这班弟兄们他们是把大灾难跟神的愤怒就画上等号。那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大灾难里的确有一部分是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但是还有一部分和魔鬼的怒气画上等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我们能断定这是神的愤怒，那当然教会是没有混，不可能的。不要忘记，今天教会也经过苦难，但是我们记得今天教会苦难不是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只降在那些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受苦是为什么？我们受苦就像约伯一样，结果神要试验约伯，但是神警告撒旦，你看见吗？你可以，但是你到此为止。海浪虽然汹涌，但是以海沙来做界限。所以等到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是神许可这个苦难临到，真正推波助澜的是谁？是撒旦。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今天基督徒都受苦，不一定要等到大灾难才受苦，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只要跟随主，我们没有不受苦的。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教会既然经过两三百年大逼迫，你看那个时候两三百年的大逼迫，结果呢，你看见罗马帝国征服了那时候世界，教会征服了那时候罗马帝国，每两个罗马公民里面就是受逼迫以后有两个，两个中间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这证明什么？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得胜，这个教会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或者说这个我们今天跟随主，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所以我看见是，虽然两三百年经过了苦难，但是不是执着他们就不经过大灾难，说他们受逼迫还为主寻道。所以要记得，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神的愤怒、神的震怒画上等号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就在保约翰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有份的话，那我们应该没有份才对啊。你只有当你患难等于神的震怒的愤怒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救恩已经叫我们脱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是非常重要。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等到你认为说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认为说在第六章以前教会应该就被提了。那么如果第六章以前教会被提，你在启示录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圣经的根据？你找不到圣经根据。结果他们找到一个地方，那就是第四章。所以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主教约翰上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说主教约翰上来，主要把一切事指示给约翰。当主对约翰说你上来的时候，就指的全教会被提了，你明白吗？那么这个，如果你真的好好仔细去读圣经，你觉得这个对你来有困难，你可以用别的地方证明教会被提。但如果你读启示录，你说约翰上来就代表全教会就上来，这个是有难处。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在美国相信这个说法或者说主张这个说法，当然就是所谓时代派，而时代派最代表的就是达拉神学院。达拉神学院里面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华福德，他的启示录也好，他的但以理书也好，那是典型的代表弟兄会的看法，代表达比的看法，代表时代派的看法。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读到他对这一段解释的时候，他也认为说，如果你根据这一段圣经说约翰上到那里去就教会全体被提了，这个似乎是弱了一些。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当初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的？房子盖起来就是他先断定说，从第六章开始就是最后的期，就是那个大灾难。那么当然教会当然应该不能有份于大灾难，既然是神的愤怒，那么在这以前一定全教会被提。那全教会被提一个可靠证据在哪里呢？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证据。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等到理论建立以来以后，那么很自然如果教会被提的话，那么当然长老也被提了，所以这个长老就变成了教会中的长老。所以如果你看未来派的解释的话，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就变成教会中的长老。但你其实如果仔细的来看第四章跟第五章，你就看得很清楚，第四章很明显是讲到原始的创造。所以你看你不管怎么样，教会不可能像这些这样。而且呢那么当然了，24个长老就坐在宝座上带着金冠冕，所以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那么为着你要强调说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很自然的就认为是教会中长。那么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等到你读这些解释的时候，第四章跟第五章很多地方很自然讲的长老啊什么，当然就跟教会连在一起。但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些讲长老应该是天使中间的长老。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呢，然后在玻璃前面这个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么我们知道在天上是没有海的，新天新地也没有海。什么叫玻璃海呢？玻璃海就是有海的壮阔，但是没有海的澎湃。整个海的澎湃翻腾乃是罪和死所带来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等到了宝座前，你看见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它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证明他们非常的有智慧。那么既然活物，圣经原文就是活的，只是活，活物在原文就是活，就他们非常的活。你想想看，人为什么死呢？因为离开神很远才死。一个罪人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他结局就是死。所有在神宝座的没有一个不活的。所以四活物呢，你要知道在原文就是活，他们就是就没有物这个字没有的，他们就是四个活的，活在神面前。那代表什么？代表宝座前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不要忘记，通通是受造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像飞鹰。那么狮子呢是百兽之王，牛犊呢是家畜之王，然后人呢，当然人是万物之灵，然后第四呢像飞鹰呢当然是鸟类之王。所以很清楚这代表什么，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受造之物怎么样能够活在神面前。因为不要忘记他们仍旧在神的宝座前没有销毁，所以他们应该代表什么？应该代表神对于创造他所创造的那个旨意。所以结果呢，这些宝座前的生命就在宝座前。那么四活物呢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你看见宇宙充满了赞美。但等到你唱下面，你仔细读下面的诗歌的时候，你看这个歌乃是创造的歌。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第四章所给我们看的宇宙就是原始的宇宙。假定说人没有，假定说罪没有进来，假定说人没有被污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活物就代表我们这些受造的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人不堕落的话，应该人也可以来亲近神，因为如果人真的吃了善恶生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光景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宝座前的情形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旨意。那么在这里面没有看见羔羊，到了第六第五章才看见不同的。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风风眼七印风眼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就是要问谁是得胜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而且能展开书卷，揭开那个七印。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他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他看见的乃是羔羊。他听见的所代表是能力，代表狮子，但他所看见的居然是羔羊，而且他是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像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好，现在我们明白了，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的？升到天上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到宝座上，到宝座前的时候，那么第一，他要接过那个书卷来，因为他配得，他就是犹大的狮子，他得，因为他得胜，已经得胜，所以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羔羊是怎么得胜？羔羊的得胜像犹大狮子一样的得胜，他是得胜的，但是你不能看，你看他是什么？乃是羔羊。他的确是得胜了，而且他的确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所以等到约翰看见羔羊站立的时候，那第一你就看见说，他就把神的七灵奉差遣就把他送到天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所以不要忘记，后面的赞美乃是根据这两个动作。所以到底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就是高他为王。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的主已经是君王，他已经是弥赛亚，不要等到将来他进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登基才开始的。所以神立他为基督，基督就是 anointed one， 就是指的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的呢？他升到天上去，还没有坐下，他站立。那这个时候呢，两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从父的面前就拿过，右手拿了那个书卷。那么拿书卷的人，第一个必须是得胜的人，而且他配拿这个书卷，而最后呢，他一定要揭开那个七印的，这是一件事。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是被杀的，原文是刚刚被杀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刚刚升天，他还来不及坐下，所以这是刚刚升天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升了天以后，主就把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里所给你看见的，乃是登基大典。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立他为基督的时候，你看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一面他从神的手里接过那个书卷，另一面根据彼得的话，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取了那个神父所应许的圣灵。但这个圣灵他怎么形容的？圣经说他像是刚刚被杀的，有七个角跟七个眼，角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但这个能力和智慧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羔羊的七眼跟七角。羔羊代表我们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但是呢，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对保罗来讲，对我们来讲，那钉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总是神的智慧。 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羔羊有七个角，有七个眼，七当然代表完全的意思，不是说它真的有七个，但最稀奇的就是这个七个角和七个眼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原来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呢？圣灵原来是羔羊的灵。所以现在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彼得所说，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把他浇灌下来，然后活水的江河就开始涌流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你所得着的灵是圣灵，不错，在旧约叫神的灵，到了新约叫做圣灵。为什么？因为这个灵叫我们圣洁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所结的果子，你一定所过的生活一定是成圣的生活。但是更重要，你无论到哪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被羔羊的灵充满。什么叫做羔羊的灵充满？弟兄姊妹，羔羊的灵不是张牙舞爪的，不是，羔羊的灵乃是能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羔羊的灵什么灵？叫我们能够被打的时候能转过第二个脸，能走第二里路，能给第二件衣服，这个灵叫做羔羊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只知道说五旬节圣灵降下是个能力的灵，感谢主，那个能力太好了，叫我们能够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真的被羔羊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自然的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主刚刚升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永远住在人间。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主的殿要渐渐的变成主的殿。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看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说当主刚刚升天以后，你看见他就把圣灵就从父那里接过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境，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经历。那么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已经是流到地上，从天上发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境呢？因为当活水的江河来到地上，把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受了浸。但是为什么圣经讲浇灌呢？浇灌很清楚，浇灌乃是指着源头的那一部分，在天上的那一端是浇灌，在我们这一端乃是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因为圣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张口就可以，你就天天可以经历圣灵的丰满。然后这中间呢，从天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天上，这叫做交通。所以我们就能够享受圣灵的交通。所以你记得不记得，在祝福里面用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那感动在原文是什么？圣灵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天上，也可以说在地上，怎么回事？因为是那活水的江河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登基大典里面一环，但是还有一环，这是约翰在这个时候就清楚。约翰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主已经到了荣耀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像约瑟，不是雅各，他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碎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做宰相。所以等到有人告诉他说，约瑟在埃及得了荣耀，做了宰相，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心里冰凉，他不会相信。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你怎么知道？所以你看那些门徒们应该都是心里冰凉的，但是感谢主，雅各一看见什么？一看见法老送来的车辆，他就知道说他的儿子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你怎么叫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看见圣灵降下来了。 所以圣灵降下来，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了不起，是我们的主真了不起，因为他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天上的故事。但是呢，这是五旬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时候，既然主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很清，这是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书卷是什么？第一，这个书卷呢是满了启示的，因为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里外都写着字。不过呢，这个启示有一度是封起来的。你如果真的要知道里面的奥秘的话，你看见需要七印，要把它是把它封严了。那么这个封呢，这个印不是盖印的印，不是印玺的印，这个印呢是封条的印。所以这个 seal 在英文的 seal 的意思就是封条的意思。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个东西啊，你既然这个是很郑重的东西，一面来讲你看见一点，但另一面呢，你要慢慢的把它解开。你把封条一条条打开，现在一共有七个封条，所以如果你揭开印第一个印的话，哎，你看见一点的秘密；第二个印呢又多一点，第三个印又多一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一个书卷代表秘密，代表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是要渐渐可以解开的。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永远不让我们知道，可以知道的。但是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开这个奥秘，不是每因为把它封严了以后，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所以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问题是配和不配的问题。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啊？不光展开那个书卷，既然展开了，而且你要揭开那个起因，到了最后你看整个的奥秘就成全了。神心目中的目的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个书卷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谁能够深入，谁能够渗透到神的旨意里面，能够配得展开那个书卷而揭开那个起因。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个书卷，所以这是最后的定案。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这个书卷在神的手里，但是没有人能解开它，没有人能展开它。所以现在问题是谁配还是不配。那么到底一个人配和不配是怎么决定的？所以下面你叫因为没有人配，所以约翰就大哭。约翰就大哭。那么然后呢，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是犹大的狮子，他犹大狮子就指着他是基督来说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旧约的预言很清楚，他一定是属于犹大的狮子。所以就是说弥赛亚一定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现在他果然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根，所以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只有基督才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起因。但是很稀奇，我刚才说过了，现在你所想象的应该是狮子，你所想象的应该是伟大，因为只有一个人配展开那个书卷。结果呢，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说是羔羊站立在宝座前，而且他前来到神的宝座前，他从坐右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那么既拿了书卷，然后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一个人配而且拿了书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登基的大典，我们父主不光是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它浇灌下来啊，同时在登基大典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你看见他，你怎么知道他果然他在宇宙中唯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的。那么当万物 天天四十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我一看见，他们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精炉，这香就代表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唱新歌。那不要忘记，他们说你配拿书卷。 揭开那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是羔羊，这个血是羔羊的血，因为羔羊刚刚升到天上来，所以等到羔羊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那你看见吗？大家都，你看见这个诗歌是什么？你配拿那个书卷，没有人能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 是羔羊的得胜，而这个得胜是仅有的得胜，在宇宙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位能够取代主的位置，因为只有他为我们把命舍在十字架上，也因为他被杀，而且用自己的血就把我们这些人就买回来，就归于神，而且又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最后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在宝座最中央，他们最贴近宝座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赞美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若再读下去，我又看见、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在这整个登记大典里面，只要我们的主一从 父那里，一从主那里，一从神那里取过，就是拿了那个书卷，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结果赞美是从哪里？是从宝座的周围先开始的。然后呢，整个的天使就唱和了。所以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你要知道。
跟四活物唱的是正歌，现在这些天使们唱的是副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长老们唱完了以后，你是配得的。结果你看他们也大声的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荣、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宝座的周围就有了赞美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主得荣耀那一天。 你看见吗？那一天宇宙中充满了赞美。你怎么知道呢？再读下去，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现在你明白吗？不光是天使，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现在四活物说：“阿门。”众长老也夫妇敬拜。 先是从中心，然后慢慢达到圆中，慢慢达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所有受造之物，所以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但是最后，你看见四活物就说阿门，因为四活物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在神面前说阿门，然后众长老也夫妇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最荣耀、最高的一个赞美，那就是启示录。 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主得着荣耀，得着权柄，因着我们的主得着那个什么，得着那个书卷，只要拿着这个书卷的，就是得什么？就是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你明白吗？前面这个长老们怎么说？你配拿那个书卷，你配得这个书卷，你拿了书卷，你有什么？拿了书卷，就得你。 这里是配拿那个书卷，但是下面的副歌是怎么说？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所以，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可以说是启示录最荣耀的一章，讲到我们主刚刚升天，升到天上去。那现在，到底这个书卷指的什么说呢？ 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大概指的什么说的？感谢主，有一个地方有。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我从第一节读起，读给弟兄们听。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知道这节圣经被引过，讲到他们怎么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家如果读新约就很清楚，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上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捆锁。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他们以为说，终于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彼得的话，很清楚的，当我们主升到天上被高举的时候，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下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弟兄姊妹，这是受膏者对神说的，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基督说的，既然他神立他做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么现在呢，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可以求主，可以求神，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那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这里给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被立为主为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把列国赐给他做基业，把地极赐给他做田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地极是他的田产，如果列国是他的基业的话，那现在要问，根据古时候，如果你把一个房子给一个人，如果你把一块地给一个人，我现在举一个时代例子给弟兄们听，就会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耶利米的故事？耶利米等到兵临城下的，他被软禁在宫里面，然后呢，神就打发先知去告诉他，说是你在附近啊，你要把一块地把它买下来。那块地是在哪里？那块地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么想想看，他所住的地方根本就靠近战区，这个等到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没有人买地的。但是神刚好相反，反其道而行，神说喏，现在你把那块地买来，而且要花17舍客了去买来。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要叫耶利米去买那块地呢？原因就是因为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发表了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70年以后，他们要从巴比伦回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话不是在你口中吗？你相不相信主神的话？你信不信神的话？你不能说我讲了讲了，就是我爱讲，有很多的人就好了，我不负责任，没有的。所以现在耶利米神要求他，那既然你告诉你的百姓说是70年以后神还要把你们带回来，你相不相信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要耶利米买那块地，为什么？如果你真相信有一天以色列人会回来，不再像10个支派一样不知道漂流到世界什么地方去，那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买地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的旨意，70年以后就是你不回来，你的子孙要回来，那么那个时候你用17舍客了所买那块地就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要试验耶利米，你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话？既然神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应该忠心传扬。但是问题是，许多时候我们传这些话的人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那你怎么知道相信还不相信？问题是你肯不肯买那块地？所以感谢主，最后呢，耶利米真的买那块地，他相信神的话。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用17舍客勒就买了那块地。买了这块地怎么办呢？他需要一个地契的。这个地契呢，需要把它放在瓦器里面，因为万一将来圣殿烧了以后，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圣殿里面，那么放在瓦器里面可能受一点保护，不会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地契上面要加上封条的。那加上封条以后，然后把它放在圣殿里面，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所以耶利米就这么顺服神的旨意的。现在想想看，如果70年以后，当然耶利米不会再活着，如果耶利米的后裔回来的话，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当然你要问谁付了17舍克勒。那么等到你真的把17舍克勒这个书卷打开以后，你就知道这块地是给谁的，当然是给耶利米后裔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事的，一面讲到神应许基督把地级给他做田产，全地都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全地不是他的吗？当然是他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要记得一件事哦，这个是什么？自从撒旦堕落犯罪以后，他们就被神从神的面前一直赶驱赶驱赶到地球的外太空，特别是我们今天的银河系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太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撒旦盘踞的范围就是这个范围，所以今天算命的讲星象，你看通通在这个范围里面，有的拜月亮，有的拜太阳，这个希腊的宗教和罗马宗教都是这样子。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整个撒旦的势力就在太阳系和整个我们的银河系。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宇宙的地图打开的话，你会发现在神面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地球这一部分，你看见周围通通等于像沦陷区一样。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没有问题，因为天上是自由居，地上已经沦陷了。今天你我要顺服主，基督徒今天在台湾要做基督徒是何等的艰难。今天当许多市场来到的时候，你只要拜一拜，你就有所有的选票的时候，你做基督徒你要不要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试探甚至临到我们主的身上，主这个撒旦说，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所以在现在我们就明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晓得说，现在那个这个全地都被撒旦盘踞，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现在主把因为主已经立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把所有撒旦所盘踞这个地契，真正的所有权是谁的？是主。为什么？因为他用17舍克勒。买了这块地，他是正月14号那一天为我们挂的十字架上，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的确是付了17舍克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配展开那个书卷，他只要展开那个书卷，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田产，这就是全地的地契，说的更广一点就是整个宇宙的地契，所有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是主的，因为他为我们留了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是篡夺这块地，所以什么时候你展开那个地契，就是告诉我们说谁是合法的拥有这块地，乃是我们的主，撒旦是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件事是太严肃的事，如果你把它和诗篇第二篇一对照的话，你就很清楚了，这个手中那个书卷应该就是指着神所给他的地契说的，因为他已经得胜，因为他用17舍克勒买了这块地，当然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揭开展开一部分的时候，那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看你有许多事情发生，结果你看见神借着主借着他的器皿，就慢慢的就收回了他的一些仕途。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什么时候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什么时候你看见吗？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神就得回了你。本来算是撒旦的顺民，本来是拜偶像的，本来你看见是那个国的，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好像我们在沦陷区里面一样，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救恩，因着主的工作， 慢慢慢慢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收服了。起头就有120个人从天上降下来，他们像散兵部队一样，整个的耶路撒冷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整个耶路撒冷都是沦陷区。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整个耶路撒冷被盘踞，说是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自从我们的主蒙，自从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成功救恩以后，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得了重生。要重生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圣经原文里面就是从上头生。如果我们从上头生的话，我们人虽然在地上，我们在这地上就好像什么，好像散兵部队一样。所以有100个人信主，就有100个散兵部队从天而降。那这些散兵部队在地上得着什么呢？很自然的找到一块桥头堡，散兵部队一定得了一个桥头堡。那么这个桥头堡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他们的粮食是天上供应的，他们一定用空投空投来的。那么然后呢，他们的法律不是敌人领土的法律，仍旧是什么？仍旧是天上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教会的见证那么重要。因为今天神把他的儿女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在地好像在天，所以我们个个都是散兵部队。那么等到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不管在台北，不管在高雄，你所教会所得到的那一块就是桥头堡。但是3000人得救，慢慢桥头堡就自由区就大一点了，然后再5000人得救，自由区就更多了。所以弟兄姊妹，当到处都是偶像，当到处是仇敌，全地都被污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块地应该是属于主的，因为我们的主用他的血，用他的复活，他时时刻刻了买了这块地，所以当然他配得展开那个属权。所以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定十字架，而且他今天升到天上，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为神从敌人的沦陷区，从敌人的巢穴里面，他要得回那些灵魂。当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们都变成散兵部队，结果你看见慢慢慢慢自由区就越扩大越扩大越扩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不管在什么地方，所以有7个教会，都是7个金灯台，那么他们在这个地上，他们得着一块桥头堡。那么感谢主，他们的食物是天上的粮，他们的法律是天上的法律。地上的人说你要还他，一眼还眼，一牙还牙，但是天上的法律告诉我们说要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什么见证？这就是金灯台的见证。这个就是今天主要在这个地上做收服，做收服失土的工作。慢慢慢慢，撒旦本来盘踞这么大的范围，也是在耶路撒冷整个都是他的，但是不，所谓耶路撒冷的教会什么意思？就在耶路撒冷那么黑暗的一块地方，你看见有光明；那么一块的地方，你看见有散兵的部队。那么这些人，他们把天带到地上来的，他们那个范围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天国乃是天掌权的范围。等到撒旦盘踞这块地的时候，我要问，天掌权的范围当然是天没有错，神的旨意行在天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行在地上呢？所以只有一般蒙恩得救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结果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你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以后，我们就知道说那个主耶稣要揭开的那个书卷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再看后面的发展，我们就十分的有把握。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被一面他被主立主为主，神把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取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圣灵所到的地方，所发表的灵乃是羔羊的灵，乃是温柔的灵，乃是为仇敌祷告的灵，不是张牙舞爪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圣灵， 当我们被圣灵占有完全充满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那么现在人知道你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但是比这更多的，本来约翰不清楚，现在清楚了，现在知道我主神果然立他为基督。那么弟兄姊妹，神把什么赐给他做产业？神赐给他什么？所以他从神的手中就得过那个产业，这个产业当然指的整个的国度，没有错，弟兄姊妹，明白吗？等到世上和世上都成为我主和我基督的国，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他的的确确把就光复了整个的地球。那么弟兄姊妹，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的仇敌，所以这样的信息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忽略了。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当你读第五章的时候，你好像懂又好像没有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点，这个点是什么？这个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只有他可以展开福音，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用十七色克勒买了这块地。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错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他又借助他的教会，当福音传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自由区域是越光复区域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换一句话说，基督在哪里就把天带在哪里，就把天国就带在哪里。所以天国不只是将来的天国，也是今天。你要问天国的实际在哪里，天国的实际在教会里面。所以七个金灯台是多么重要，七个金灯台的使命又是多么重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主为我们升天，然后他展开那个书卷。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主在天上做什么，一面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一面他为我在行走在教会中间。所有今天教会的活动都是从天开始，从天发起的。弟兄姊妹明白吗？现在是非常清楚，教会是属天的，这是这里给我们看。但另外一方面，今天地上还有许多事要发生。你怎么解释一样一样的事？你怎么解释猪流感？你怎么解释禽流感？你怎么解释煞事？你怎么解释911的事变？你怎么解释这个东南亚的海啸？你又怎么解释今天金融的海啸？这都是地上所发生的事。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真正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在天上。你怎么解释它呢？你要知道，那个书卷是在羔羊的手。是当他把这个书卷的一部分解开以后，第一个印解开以后，那么这个第一个印所代表，这个代号所代表要发生在地球上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就发生了。那么为什么发生了呢？因为背后有一个讯息，那个讯息就是什么？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看见说是谁拥有这块地。今天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他是非法的拥有这块地。所以弟兄，一个印揭开，另外一个印又揭开。现在你明白吗？从主升天以后，他先揭开第一个印，第一匹马就跑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印，第二匹马又跑出来，第三个印，第三匹马跑出来，然后第四匹马跑出来。在四匹马跑出来以前，四活物都在喊说你来。所以万物有一个祷告，当这些活物往前跑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有一个祷告说你来你来你来，当第一匹马还没有出来以前你来，第二匹马没有出来以前你来。所以这些马在那个跑的时候就一个方向，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驾驭，等到我们的主脚真的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结果整个法国就完全恢复，整个法国就完全收复了。因为在诺曼底登陆以前，你知道说这个盟军已经把伞兵部队已经降在敌后了，所以等到他们得罪一个一个桥头堡，等到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的法国就拿回来。 同样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现在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敌后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敌人领土里面所做的工作，在撒旦盘踞这块地。但是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台湾，把我们放在香港，不管放在哪里，我们千万不要说哦，福音台湾福音很难传，香港何尝不是，大陆何尝不是，美国何尝不是，因为撒旦不甘心。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救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当他揭开这个书卷呢，因为证明说他付了这十七色可乐，所以最后弟兄姊妹，等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地上和地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到了那个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就把国就交给父神。所以什么叫天国呢？天国乃是指着天掌权的范围，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是把天国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因为他得胜的生命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所以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仍旧能够得胜。感谢主，羔羊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能够跟随，但是不要忘记羔羊是得胜的羔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像羔羊一样的得胜，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但是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这条路也是丰收的路。因为什么？因为这条路乃是得胜的路。不管主把我们放在何等的艰难，感谢主，那些要吞吃我们的就变成我们所吞吃的，我们本来应该他们的食物，结果他们变成我们的食物。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班基督徒教会就是这样经过了2000多年。感谢主，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就是天亮的时候，那就是整个法国被光复的时候，整个法国从德国手中拿过来的时候。等到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全地都是主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就是神的国来到了这个地上。所以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神当初把撒旦一下就捏死了，捏死了就没有事情了吗？当然撒旦可以把撒旦，神可以把撒旦捏死，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的嘛。所以撒旦一定别的天使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今天创造的对付一个受造的。所以神很有智慧，神怎么做呢？神借着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之物。所以神创造了亚当，亚当是受造的不是吗？借着亚当来怎么样，来对付，来，如果亚当和夏娃顺服在神的旨意面前，就叫撒旦蒙羞。我很可惜悲剧发生。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用血买了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受造的不是吗？但是感谢主，借着教会要让天使明白神百般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要借着他的教会要把他的国度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不止买了这块地，主也买了你我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都像散兵部队一样，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把天带到人间。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它？你就知道，当第一匹马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胜了又胜，那么地上有一种情形，那么你知道你怎么解释它？因为羔羊揭开了第一个印。等到羔羊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战争，到了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等到主快跑回来的时候，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当你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要觉得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揭开第二个印，所以证明说全地都是他的。所以耶和华
乃是坐着做王。不管有多少的灾难，不管有多少的风暴，不管有多少的海浪，有多少的汹涌，没有一样东西能恐吓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解释，你会解释今天所发生的这许多的事。然后呢，到了第三个印，你看另外一匹马又出来了。那不要忘记，前面第一匹马是最早跑的，然后第二匹马接着跑，第三个马接着跑。但你不要忘记啊，当他跑以前，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活物代表万物在那叹息，向主说：“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而且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万物有一个祷告说：“你来，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他们就能够脱离什么？就能够脱离那个虚空的辖制。你知道前不久，不是前不久，好几年前，在英国有一班研究生，他们很兴奋，他们是搞天体物理的，结果他们有一天呢，就听见有个信号传回来了，他们高兴不得，他们说一定是绿人跟他们通话了，所以他们很兴奋。但是慢慢他们才明白过来，原来万物都在叹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但第一次在仪器里面，这些科学家们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地球里面、宇宙里面很多的星球，那么因为罪的缘故，最近到这个宇宙，所以慢慢就腐烂了，慢慢就朽坏了，所以慢慢每一个星球有年轻过，但慢慢就死亡了。那么很多的星呢，等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它就通通挤在一起了。结果那个星的大小大概就是曼哈顿那么大，如果你到纽约去，你曼哈顿那个岛没有多大的，就是那么一块，在历史就那么一块。但那个星呢叫做中子星，那么中子星等到最后变成中子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星已经快死了，快到死亡边缘了。但是呢很有意思，当他要死以前呢，当他最后在那转动的时候，他不断的就发出那个一些声音出来，很有规律的，你过一段时间就收到，过一段时间就收到，好像一个人叹一口气，到了一会儿再叹一口气，再一会儿再叹一口气。保罗是对的，万物都在那里叹息，他们等候什么？种子的显现。什么叫种子的显现？就得胜者的显现。那些人愿意关心神的见证，那些人愿意生命长大了，就好像不止神的儿女，而是神的种子。那结果他们显现的时候，神要把他们摆在空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国，他们好像什么呢？这些义人好像什么？好像在空中，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万物都等候这么一刻，因为只有主回来，不光我们身体得赎，而且整个的宇宙都要得赎。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万物每一次说你来，你来，结果你看见马就跑出去了，有的是越跑越快，越跑快，到了第三只马的时候，你看见吗？本来麦子一斗一斗算的，麦子一斤一斤算的，现在麦子缺少到一个地步，一粒一粒的算。所以现在要问说，你到底有多少粒呢？所以你只好把它摆在天平里面。所以天使怎么说？所以似乎有声音怎么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那地上不只是全球性的战争，像第一次跟第二次战争一样，现在地上有一个情形是全球性的经济的恐慌。从去年九月开始，不是全世界有所谓的经济大海啸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当你看见金融大海啸，当你看见世界到处都充满征战的时候，你要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把第一个印解开了，第二个印解开了，第三个印也解开了，然后到了第四个印，那是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然后呢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大概平均每四个人有一个人得癌症。那不止如此，现在呢还有 SARS， 现在还有禽流感，还有猪流感， 还有各种，还有天灾，还有人祸，还有911的事件。你每次出国，你尤其到美国，好像从战场刚刚回来一样。那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世界呢？因为当第四个音节开的时候，你看见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很可能是在第四个音跟第五个音中间，因为第五个音乃是全球性的大逼迫，对基督大逼迫。因为这里有灵魂，这些灵魂，这个被杀灵，就寻找着的灵魂，在祭坛底下。我们知道祭坛就是十字架，那么我们的主那天说，我就与你怎么样，在乐园里面住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你知道说，这些灵魂为主受逼迫的，他们在那里就问说，他就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到了第五个印，如果我们的主把第五个印解开的话，那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的逼迫不光是罗马帝国的逼迫，罗马帝国，罗马我们知道它的版图不会超过幼发拉底河的，虽然整个的巴比伦，整个的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湖，这是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它到底你看见吗？它的势力影响不到中国，影响不到印度，影响不到全世界。不要忘记，在古时候的光是罗马帝国的逼迫，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是全球性。那么现在的逼迫，你看见他不会让你做寻道者，因为他们把教会历史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他们绝对不会让一个基督徒好好的寻道者，他不会的。他在你做寻道以前，他一定找许多的档案，他一定要做许多的事，花很多的功夫，一定要把你污名化了。所以深渊有两种，一种的深渊就是巴不得敌人遭报，这是一种深渊；还有一种深渊就是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这里的祷告是正义得到伸张的祷告，这里祷告不是说让灾害临到敌人，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寻道以前，我们已经被污名化了。所以许多人世界要说，我们不需要逼迫他们，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被误会，当你被冤枉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许多时候在世界上的记录，他不是为了寻道，他在以前撒旦已经老早糟蹋他，然后已经把他污名化了。所以弟兄，在这个时候主的安慰是什么？于是有白衣赐给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要安息片时。虽然世界把你污名化了，但是神有一件白衣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只要主知道，今天你的灵只要在耶和华那里，感谢主。虽然你学了最好的功课，你受尽了委屈，但是那个声音神是听见。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来到，一直要等到将来，真的最后到时候这个逼迫变成全世界。那么这个是我们眼睁就可以看得见。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东方跟西方的冲突。有的人说阿拉伯人，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有西方人都怕死，所有阿拉伯人他们不怕死，还有所有西方人一个人只剩两个，他们一生就是一窝，就是很多很多。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比是比不上的，但你等一等，等一等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有一般的势力要抬头，那一般势力无论就人口就各方面来讲，你看一定胜过这一切的。那么等到那一天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已经看见零星的逼迫，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当主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你看这件事情要发生。到了第六个印，弟兄姊妹，那意思就是说越来越靠近主的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天象就开始改变，什么暖化现象，什么要节能了，什么什么碳了，那这是大家的口号。为什么大家想的那么想？ 就因为你看得很清楚，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慢慢台湾会走到尽头，也许跑到海底下去了，然后很多地方会走到尽头，也许真的就像今天天气变化各方面都反常，所有这些现象就给我们看出天象会产生变化。那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黑像雪，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天象要发生的现象，这个都不稀奇的。你这个会，然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有人说今天人造卫星太多了，不知道哪颗掉下来的。人天上的星辰坠落，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你记得南海海啸的时候，苏门答腊岛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比台湾是全世界第六大岛，好像比台湾大了36倍还是怎么样，我忘记，反正大很大的一个岛，不是大了好几倍。但是你知道吗？那一次这个海啸的结果，整个的岛移动了36公尺。那么研究那个海啸的人告诉我们说，很明显那一次影响了地球的自转。不要忘记，那个还不是第六个点。等到有一天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洞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护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你看见过羔羊愤怒吗？羔羊不会愤怒，但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那是真的愤怒了。你如果到我家里做个调查，你说我家里三个孩子，他们现在都大了，但是从小到大，你说他们家里三个孩子到底是怕妈妈呢，还是怕爸爸？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他们怕妈妈，因为等到妈妈生气的时候，他们会发抖，他们真的生气，你明白吗？妈妈不容易，是妈妈像羔羊一样，所有都是慈母的形象。但是等到那个事情严重了，他非说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羔羊的愤怒是要叫所有的人说，你把山和岩石倒在我们身上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六个因。然后呢，就是第七个因。当你要干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有七个号，然后经过了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有七个碗。一件事情比一件事情严重，为什么？这个通通包括在七个印里面。换一句话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包括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七个印代表一连串的事件，到了最后一个事件，它里面又含了一连串的事件，然后最后一个又连着一连串的事件，不管这些莲花事件也罢，你怎么解释它，通通包括在七个印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七个印告诉我们说，解得越开就越清楚，撒旦是盘踞这块地，是非法占有这块地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凡是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祷告的权柄是赐给谁的？是赐给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被动的挨打，不是来了个八八水灾，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么弟兄姊妹把整个宝岛弄得非常的紧张。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因为天上解开了那些印。所以从第一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是从主耶稣刚刚升天，他就揭开那个印，很自然的，他不可能等2000年才揭开，没有这件事情。他既然拿过来，就展开，展开就是揭开。不过刚开始按照时间次序是第一个印，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到了第七个，完了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时间表？有，神用了代号。用每一个印来做代号，代表一个系列事情的发生。那我大概的把它点一下，我到现在没有讲第一个印是什么，
我到现在也没有讲第七个印，所以呢，我想明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底第七一个印代表什么。那么不要忘记啊，第一个印的的确确和什么？和那个书卷有关系。那么的的确确不要忘记，为着真的把地级做给我们的主基督做田产，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个印是必须，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很自然的。所以我想我们回过头了再来看到底第一个印代表什么。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今天已经到了，所以不要忘记明天我们回来下午2点钟，我们希望虽然很赶，但是我们回到这里，我们明天还要继续。好，现在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的蒙恩，当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经过兵荒马乱，为什么我们经过这许多的灾难。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个解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教会的使命。主啊，我们承认当教会失败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就会慌张，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是你今天把教会种在这个世界里，是把我们种在麦田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时候到了你要收割，时候到了你要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真是愿意答应你的呼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我们真是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做一个得胜者，好把你的旨意，好把你的天带到地上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